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报道金钱和自由吸引了中国大陆的专才去定居香港，曾经在澳门讽刺时弊的网上媒体爱门日报幕后推手崔子健近年定居台湾，他以澳门的例子讲明对香港目前情况的忧虑。
他们的思想思维思考模式是他澳门人民跟港澳那一套是 有出入，去到港独可能港独一啲嘅政治，譬如我以前都有即系可能话澳门嘅老师可能推广六四啊，佢会讲一啲中国嘅批评中国嘅啲嘢啊，咁但系嗰啲大陆老师就唔会讲嘅，佢哋至少可能唔敢喺澳门会话讲一啲批评中共啊或者中国嘅一啲嘅政策啊一啲事。
我们都会分析中共欲借马英九去访问中国去抗衡西方，马英九恐怕沦为统战的工具。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在华盛顿近郊参加年会，避免谈及会不会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以防中国抗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讲到香港的洗血计划究竟会成不成功呢？
欢迎收听。
在近年的社会气氛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亦未如理想，加上英国等欧美国家就放宽香港人移居的资格，这些因素刺激之下，不少香港人近年选择移居到其他国家。为了填补人才缺口，香港政府在2022年就推出了简称叫做高才通计划的方案，就希望可以吸引全世界备有丰富工作经验和高学历的高端人才。咁而家我哋就连线第一记者 Anson， 为我哋讲一讲有关嘅情况嘅。咁究竟高通才计划要求啊系啲乜嘢咧？
咁高通才计划申请门槛就相当高嘅，例如就申请前一年嘅全年收入需要达到250万港币，又或者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几个排行榜前八强嘅大学獲得學士學位，然後擁有至少三年相關工作經驗。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去年12月就說，計劃推行一年多以來，只是收到6497個申請，其中47681個獲批，當中更加有95%的申請者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我知道你訪問了一名從中國移居香港的專才，他的經歷其實是怎
樣的呢？他就是一個工作了在香港工作和定居超過20年的楊先生。他在廣東省偏遠鄉鎮出世和長大，之後透過大學的交換生計劃，成功在香港的大學由學士課程一年級讀起。最初在包括語言適應上面遇上困難，不過他很快就學識流利的廣東話，開始在思想和生活節奏上面和香港的主流社會接軌，已經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20年，並且在香港成家立室。楊先生就說，選擇在香港定居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收入和中國大陸相差得太遠了，所以就算近年香港學校教師工作量和壓力增加，亦都有23條立法之後或者影響言論自由等等的因素，他亦都表示無意離開香港。他就說，
我畢業嗰陣雖然經濟環境不好，不過當時都有超過10000港幣的月薪的，如果在中國大陸任教的話，薪水最多是只有1/3左右的。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教员薪金是会好一些，只不过我在香港每年都会按资历来到加人工的，所以薪酬的水平已经是远远超过在大陆的平均薪金了。理所当然我会继续选择留在香港的。
雖然相對中國大陸去比較，咁香港嘅教育環境確實吸引中國大陸嘅專才留喺香港工作同定居啊。咁但係亦有評論對呢個被指洗血嘅計劃咧係感到擔心喎。咁究竟係點咧？
就呢個情況，我訪問咗曾經係諷刺澳門時弊嘅網上媒體《外門日報》嘅幕後推手，近年定居台灣嘅崔子超。咁佢就以澳門嘅例子說明對香港目前情況嘅憂慮。佢同美國之音講：，
即係我以前讀緊，仲讀緊中學嘅時候，有啲老師可能佢喺大陸落，即係佢講嘅嘢，佢一啲內容其實係嚟自於佢喺大陸嘅時候教書，或甚至係佢以前學喺大陸學讀書嘅一啲嘅經驗落嚟嘅。咁佢哋嗰個思想思維思考模式係同澳門人或香即係同港澳嗰一套係有亦都有出入咯。去到港獨，可能講到一啲嘅政治，譬如我以前亦都有即係可能話澳門嘅老師可能去講六四啊，佢會講一啲中國嘅批評中國嘅啲嘢啊。咁但係嗰啲大陸老師就唔會講嘅，佢哋至少可能唔敢喺澳門會話講一啲批評中共啊或者中國嘅一啲嘅政策啊一啲事件啊。譬如歷史堂嘅就會講一啲傾向中國嗰邊嘅，即係嗰個角度嘅歷史啦。
好，唔該曬你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可以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海軍司令唐華上將在4月8號在華盛頓近郊出席了美國海軍聯誼會舉辦的海空天年會時說，他此行到華盛頓是要利用機會和美國以及各國的海軍人士交流，並且尋求更多合作的機會。對於是否到五角大樓拜會，或者好像路透社之前報道的計劃和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麗莎佛朗切替上將舉行會談，唐華都表示必須要有所保留，不能夠評論，去避免中國抗議為美國帶來的困擾。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抵達華盛頓之前，唐華上星期四先到夏威夷參加了美軍太平洋艦隊指揮官交接儀式，新任指揮官斯蒂芬·科勒爾上將接替塞缪尔·帕帕罗上將，海軍作戰部長弗朗切替上將主持交接儀式。帕帕罗上將即將升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在同華盛頓緊隔住波多馬克河的馬里蘭州國家港舉行的2024年海空天年会会场中，唐华同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忠兴及访团一行人聆听美国海军主将弗朗切替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司令林达费根上将及海军陆战队助理司令克里斯托弗马奥尼上将等高层将领的座谈讨论。在座谈之前，唐华亦都同各个军方高层参加了由弗朗切替發表講話的政策早餐會。唐華在座談會之後接受傳媒採訪時，對自己在華盛頓地區的訪問行程表示，由於年會將舉行三日，所以他三日都會停留在附近。對於此行的目的，他強調以交流和去尋找與美國方面及國際之間的合作為主，對於其他敏感議題他都有所保留。身穿西服而非軍裝的唐華提到，台灣目前面對一些狀況，包括一些造艦的計劃，都可以在這個會議上找到實際上的能夠合作的夥伴。此外，與會者提到在紅海及烏克蘭議題上都學到很多寶貴經驗，他認為不單止對他和訪問團成員都獲益良多，整個台灣海軍都可以學到很多事情，可以找到很多的合作機會。你會不會去五角大樓訪問呢？美國之音問他的，唐華回答說：你自己去猜想一下，我想對我們實際面對哪些人的交流就允許我做一些保留好不好？美國之音又問唐華，會不會跟美方去講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軍事施壓，以及台灣怎樣去應對這個問題呢？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想這是一個全球的趨勢，他們剛剛不是特別談到所謂的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我想解放军对台湾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对台湾。
唐华回答话：我谂呢个系一个全球嘅趋势。佢哋啱啱唔系讲到咗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咩？我谂解放军对台湾嘅问题，其实唔单止系对台湾啊，佢哋可能唔单止喺东中国海，喺南中国海，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问题，唔系专门针对台湾嘅问题。我谂佢哋有更大嘅格局，呢个当然同我哋台湾有关系啦。面對解放軍的行為，唐華說這個、就是為什麼有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很重要。以紅海發生的問題為例，如果重要的民生物資在某一個地方遇到意外或者問題，台灣要怎樣去跟國際社會尋求合作空間？畢竟我是一個海軍，要怎樣去維持他們剛剛講到的海上交通線？他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合，討論這些相關議題，台灣可以和其他國際朋友交換意見，不同的想法當然都可以尋求彼此合作的空間。此外，近年來一些美國人士都主張美台需要加強軍隊之間的聯合訓練，來改善彼此之間的互通性。美國2023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亦都有相關條文列明的規範。美國之音問唐華對此議題的看法，他說這種交流我們永遠都不會說夠的，永遠都需要繼續，因為時代在變緊。他說正因為情況一直在演變，所謂互通性會隨著時間、隨著裝備和人等各式各樣的因素而改變，因此美台加強相互操作的能力訓練必須一直持續，我們亦都希望一直繼續。唐華說台灣海軍參加海空天年會是慣例，美台之間的軍事交流合作都很正常，但對於他是否第一位台灣海軍司令前來參加年會的問題，唐華只是說到華盛頓參加會議是因為遇到美國海軍重要領導階層包括太平洋海軍艦隊司令的更換，因此利用這個公開場合來到與美國進行交流。但他補充說平時美台之間在華盛頓即有很多接觸的往來，例如軍售事項雙方原本就必須見面討論的。美國之音問唐華是否會在夏威夷參加太平洋艦隊指揮官交接儀式時曾經預訂接任印太司令的帕帕羅上將有個會談呢？唐華仍舊表示不方便透露，希望對此有所保留。他說
有一些事情就还是让我保留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这种东西会很敏感。那再加上你也知道，那个我们每一次的交流，
他说有一些事情我还是会保留会比较好一点的，毕竟这件事会很敏感，再加上你都知道我们每一次的交流我们都对岸会有很多的抗议，我不希望因为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了很多的事曝光了出来之后制造别人的困扰，我想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美国方面的立场，所以都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有一些不见得那么方便的要公开跟大家去报告。唐华是这样讲的。有关众神方的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北京访问，多间媒体报道4月10号他将会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是马习议会，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虽然马英九在行前强调此行是和平暨友谊之旅，但是台湾国安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在面临国际社会困局和台湾民进党新政府即将就任之际去邀请马英九，恐怕会将他当作统战工具去对西方和民主国家进行抗衡。马英九4月1号开启了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之旅，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再到北京。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密集的企业和文化参访行程，在4月8号马英九在北京将会参访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且会会见北京市的领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4月1号开启了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之旅，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再到北京。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密集的企业和文化参访行程，4月8号星期一马英九在北京是参访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且会晤北京市的领导。先前有报道说马英九原定星期一与习近平会晤， 但最新的消息说，泽马议会已经被推到是4月10号，这个将会是2015年在新加坡举办历史性的两岸马泽会之后两人第二度会面。媒体分析说，会晤被推迟应该是这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美国白宫会晤，而中国希望藉这个机会分散外界注意力与美日抗衡。国安人士指出，马英九一整套行程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在美日非峰会举行的同时，他选择无视美国对于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以及日本在台湾发生花莲大地震之后表达的关怀与捐款，坚持与中国一起站在民主国家的对立面。令人费解的是，以前例来看，中国政府透过马泽会和马英九访中传递的讯息，在台湾社会并未得到正面的响应，为什么仍然持续以相同的手段操作呢？2015年马泽会以来，民进党政府已经三度在台湾大选当中赢得执政，尤其在今年总统大选前夕，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语出惊人地说，就两岸关系来讲，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引发轩然大波，就连是国民党的选前之夜都没有邀请他出席。台北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指出，关键仲在于马英九选前的信任习近平之说为他赢得了中方的认同。李友谭认为，从去年马英九访中他是未见到是习近平，就可以看出中方其实也都知道马英九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这次他既然讲对了说话，令到领导人龙心大悦，各级官僚自然会积极成事，这个就是专制体制的行事逻辑。
也想要打好组织，所以马英九讲出这句话，就取得这次隆重接待，然后呢，要见到习近平。他不管马英九在台湾是怎么样。
他说，因为每个中共官员都想讨好主子，所以马英九讲出信任习近平这句话，就取得这次的隆重接待，然后要见到习近平。无论马英九在台湾的形象是怎样，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取悦习近平就可以。李耀谭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马英九远道而来，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华民族发表认同的感言，可以配合中共演出，成为对内宣传的题材。至于台湾人是怎样想，恐怕并非中方关注的重点。正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的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是警告说，马英九访中仍然可能让国际人士误判两岸的关系。他说，西方智库部分学者仍然以善意看待中国，希望两岸保持交流，甚至为了让中共安心，还曾经建议民进党删除台独的党纲。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是凭善意，只是看到了表面，他们不懂得中共这个战略轨迹是非常深的，不会放弃统一台湾，而且合同和武统呢肯定会结合起来。
他说，他们是凭着善意，但实际上只是看到表面，他们不懂得中共战略轨迹是非常之深的，不会放弃统一台湾，而且和统和武统肯定会结合起来运用。以上美国之音的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4月2号星期二通了电话。咁有关拜习通话，中国人是怎样看呢？官媒定调是不折腾，而民间的看法就不一。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自去年11月底的旧金山元首峰会之后再度直接对话。对于这一次拜习通话，中方传媒报道说，习近平表达了要将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的期待，而美国方面简报都强调两国要回顾并鼓励在伍德塞德峰会在讨论的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拜习通话中讲述了双边关系所要坚持的三大原则，其中他特别强调要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整体稳定。这番话是经过中国官方传媒广泛报道之后随即成为网络的热词。北京时间4月2号深夜，中美关系要不要折腾，不挑事，不越界的关键词马上冲上微博热搜的榜首，阅读量高达8665万。官方传媒央视针对拜习通话相关贴文的精选留言区都多数呈现出一片 祈願中美和平共贏的祥和之聲，中國網民一面倒支持習近平定調的論述。在上海的國際關係學者沈丁立表示，習近平和拜登2021年11月首度通話，促成2022年在巴厘島的元首會晤，但兩個人來之不易的對話契機受到2023年2月份發生的所謂間諜氣球事件負面影響而毅然中斷，經過長期的修正之後才迎來去年底的舊金山峰會契機。沈丁立說，去年底舊金山峰會以來雙方關係明顯好轉，例如兩國軍隊強化交流和溝通，兩國民間亦都增加往來的航班，並且在對抗氣候變遷、打擊毒品販運等合作上達到清晰可見的成效。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毅毅表示，據報載是拜登主動打電話給習近平，他認為拜登恐怕因為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迫切需要在今年上半年讓中美關係回穩，有助他的選擇。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美國總統在通話中再次警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要干預11月份的美國總統大選。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在星期一的簡報會上對記者表示，當中國方面說他們會或者不會做某件事的時候，我認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相信他們的講話。這位行政當局高級官員表示，這個關乎證實。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4號開啟8個月之後的第二次對中國的訪問，一些分析家認為，與其說此行是緩和雙邊關係，他目的更加似是對中國施加壓力。一個禮拜前，耶倫點名批評中國所謂的新三養，意即電動車、太陽能和鋰電池等綠色能源產業的不公平競爭和產能過剩問題，扭曲了全球市場的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了美國以及世界各地企業的工人利益。對於習近平這一次選擇和拜登通話的時機，沈丁立認為中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台灣問題上確保兩國有共識。他說，對照雙邊的官宣，中國高度凸顯台灣問題，而美國在談及到雙邊關係時也都開門見山就挑明台灣問題，那就說明雙方都認知到台海問題的重要性。沈丁立說，兩岸因為2月中旬在下金水域的漁船撞擊意外已經升高緊張態勢，未來有台獨傾向的台灣新任領導人賴清德5月20日宣誓就職的時候，如果講出不合意北京的論述時，勢必再引來北京不滿，尤其如果是美國又魯莽地採取干預手段，不單止不利於兩岸關係，更可能會拖累中美關係的。分析家說，美中之間仍然存在有潛在的衝突來源，除了緊繃的台海兩岸關係，美日非三邊峰會即將下個禮拜登場，據路透社報導，三國領導人可望商討海上聯合巡航的議題，這亦都明顯是衝著抗衡中國而來的。
中美之間應該有高度的政治意志，双方应该共同维护跨太平洋、跨台湾海峡。
沈
丁
立
话，
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问题上摆明就是各说各话。中方认为美方所制宪的芯片等高科技限制，拉高了两国之间在经贸往来和供应链合作上的风险。但是美国则是企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合理化对华制裁。沈丁立认为，两国都深知没办法说服对方，都不指望自己的论述能够改变对方，在这个前提之下，亦都预期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关系必然会越来越交互的。沈丁立继续说，
说美国听中国的话也不会按中国的要求去做，中国对美国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他说美国就算听了中国的话也不会照着中国这样去做，中国对美国讲了自己想讲的话，也都不指望美国因为听到我们讲的话而他对华行为有所改变，所以这次拜习通话就是要做show了。
所以今年就是求稳吧，总体上两国都应该求稳，不要去折腾吧，不要去弄些 surprise， 像去年吧。
王毅毅话，今年就是求稳吧，总体上两国都应该求稳，不要去折腾，不要去搞一些惊喜， 好似去年乜嘢氣球啊呢啲亂七八糟嘅事都唔好去搞。兩個國家到咗時候，該合作嘅就合作，該穩定預期。時事評論員司令表示，美國而家對中國確實有一啲高科技出口限制，包括遊說荷蘭禁止七納米同埋五納米以下嘅光刻機對華出口。事實上，與其話呢個係美國揸住中國條頸，不如話係想俾中國一個落台階。司令係咁樣講噶。
這只是中國政府的一種托詞啊，事實上。他掩饰的是中国现在开发不了。
他说只是中国政府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他掩饰的是中国现在开发不到这种高端光刻机的这种科学技术上的短板，这种尴尬而已。讲穿了就是技术上行不到。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继续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核电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信息不透明是带来安全的隐患。合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在有关电力脱碳的会议上表示，中国的核电装机已经超过了1亿千瓦，今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核电大国。今年三月，中国核电董事长卢铁忠亦都喺中国人大同埋政协两会期间对传媒话，佢预计未来北京每年能够批准多达10台嘅核电机组建造。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子政策计划资深研究员马克希布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喺核电发展领域大量复制其他国家过去取得嘅成功，特别系美国、法国同埋日本。佢嘅核电计划能够迅速发展有几个原因噶。包括具有部署呢项技术同埋克服任何反对声音嘅政治意愿，国家足够嘅经济资源，特别系拥有建立大量核电站嘅工业能力，以及国家对大量电力嘅需求。希布斯系咁样讲噶。
The Chinese system is not a transparent system. There's little.
他说中国的制度不是一个透明的制度，公开资讯很少，有关中国核电设施运作和监管的公开资讯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外界并没有真正从中国获得到很多相关资讯。在核电厂运作的安全监管方面，偶然在特殊条件下，外界确实听讲过可能涉及到安全事务的问题，但总括来讲，世界公众对中国如何监管这个行业的细节一无所知。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拉维马达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核电发展速度惊人，但强劲势头背后的效益有好有坏。一方面，中国透过发展核电建立庞大的产业链和开发新技术，而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太快，可能使到中国未来在面临核电带来的挑战时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同时，发展步伐如此快速，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不是拥有正确的监管和安全保障，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资讯不透明，外界难以了解实际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建造了93个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美国有极其严格的监管，虽然导致成本高昂，但大众希望确保安全。相较之下，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55个核反应堆，令人担心监管和安全是否到位，中国显得太过急，存在核电增长太快的隐忧。2023年的中国电力消耗中，燃煤占了 60.5%， 核能仅占 4.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排放量占全球近1/3，每年的燃煤量高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地下煤炭储存量为全球之首，中国官员相信能够供给来自本国，确保能源安全。中国发展新能源发电的同时，亦都仍然在扩大煤电的产能。从环保角度来看，核电能够取代煤炭等污染更加严重的能源形式，改善空气品质和污染问题。然而，马达范对核废料带来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长远来看是需要去解决的。
The impact of Fukushima, right? So the possibility of accidents, right? The question of nuclear waste.
馬達化表示，我認為福島事件影響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和核廢料等問題將會成為更加重要的議題。隨著核工業規模的增長，營運的核電廠越來越多，核廢料就會越多，出現問題的可能性也越大，理論上就是這樣了。在政策方面，中國有回收或者再利用大量核廢料的政策，但這個講起來講是容易，做起來呢就很難了。有關這一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結束了時事一周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回來再會。